哎，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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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好，我们来，这是我们间隔稍微久一点哈。哎，不过我们课件已经进行到尾端了。哎，我想我们在这次两天，还有下次哈，我们在两次应该可以全部结束。这也算是我中论讲了几次啊，当然这次讲的比较久，应该总是希望说他能对大家的这种佛法的观念啊，有能比较实质上的一个建立哈。那最近也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啊，我们大概已经长时间比较习惯，就是我们一直听法嘛，哈。那这个听法，包括我们这个之前大概观念，我大概都有提过。佛法的教育啊，走到现在其实是慢慢越复杂化了。那再复杂化，把它开出很多的教学啊，有时候久而久之忘了它原来的意义啊，就是。我们可能经常在讨论佛法，讨论经论，讨论很多佛学名相，但我们不会用。我所以用，我常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有烦恼，我怎么解决它？你不要跟我讲说我用中观为师，这你用哪一套都可以，你就把它解决了。对不对？你现在有病，你就把病治好，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东西，不能治病了，那个浪费时间。像我们现在哈，很留意在这种，因为我现在有时候看人家写的一些资料啊，要我改啊，有时候我看了会有点苦恼。有时候我在看人家写的作业，我在改，有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继续教，因为我发觉我教的痕迹没有在里面，就是那个痕迹没在里面，就是学很多东西，就是你可以用很长的时间讲，可是讲到最后他在抉择这个道理的时候，还是用着一般学者一般的著作抄抄写写，然后把答案弄出来。有时候我在想说，那这个意义在哪里，是不是？我比如说我们在讲唯识好了，唯识我们就会经常讲说这个思想是从哪个部派哪个地方慢慢衍生，这个思想经过前后这样的观念，它吸收了哪一派的观念以后越来越成熟。有可能，但如果佛教的修行就是走这一条路的话，那跟哲学一般的思想就是没有意义的哦。思想会不会受影响？会，就像我现在在影响你们，或是其他大德在影响我，但我这个影响是，如果这个影响是正确的，是应该是在知见智慧上的影响，不是知识上的累积跟更正，是不是？
所以包括研究天台的人一直在讲说啊，这个判教如何，嗯，也许天台的思想你不一定要接受，但我们做一个实践佛法的，不要忘了他在大苏山的那一份正体证体会，还有他在天台山华顶峰的体会，这个体会才是他思想的核心。如果以我们现在学佛，你跟我讲到最后，就好像我教了很多教了很多，可是到最后展露出来的竟然没有进入你的知见里面，也就是说懂讲跟你讲说不要用这样的态度，但我们现在还是用那种世间法的态度来抉择佛法。包括有人在问我说有些观念啊，嗯，例如说我们有没有那个知解障碍啊，像有些人觉得啊，读太多书没用，读太多书没用，哎，真的没用。可是读太多书跟没用有关吗？这就对不对的问题，它跟太多没关啊，多闻胜弟子啊。问题是如果你读很多却不能一建立你那个抉择，这个抉择有没有分宗分派？其实佛法最核心就是三法印，就是一实相性，一实相印就是跟实相，实相的意思就是阿法本来就这样啊，他整个学佛又不是要你扭曲成一个宗教信仰，所有的宗所有佛教的意义就是让你看到真相而已啊，这个真相是什么？有佛无佛，法尔如是的道理而已啊。所有的教说最终的价值哪判断，我们所谓了义不了义，就是那个能符合真理，所以真理也不是佛创造的，是诸法原来的实相。那你学有所有佛法到最后能不能契应它，只要能契应的就是符合三法印，就是佛法的价值。我说你读再多也没用啊，是不是？你现在懂得再多，你面对烦恼是不半撇啊，不是一样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我管你哪一宗哪一派，我只要你能超越生死，我只要你能成佛，其他我不管你哪宗哪派，是不是这样？所以变成我们有时候在文法当中有，其实这之前我大概跟大家提过，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地图，我老实讲我根本不在乎地图怎么样，要么就是拿来接引人让你知道，或是不得已我必须要画个地图给你，以我来讲能回家就是我的目的了。啊，地图就是让我知道回家路了啊，等我知道回家路的时候我管他什么地图，我就说我也没几十年下来我也没说法、啊、你要说有我也说法，你是谤佛呢，是不是这个道理？没错啊，这个核心的价值你不取它，你在那里，我们读书多少没有问题，是理解受不受用的问题啊。不够的话应该更多，把总是你的目的就是建立那个正知见。如果懂的话，一句话能懂就一句话懂，十句话能懂的十句话能懂，重点在能悟入佛法，而不是在那多。好，同样的，当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就有一个核心的目标，这个就是一个修道人的，我们讲说的他的品味啦，那格调他是不是很清楚，他一直很清楚，他不会被佛法的种种路标种种的这些东西给迷惑了。就像一个真的很病苦的人想要去看医生，他不会被旁边的人所迷惑，讲了老半天病人一定讲说医生谢谢你啦，啊，某某人你谢谢你啦，可是你们告诉我我的病怎么好，而且我会你医生跟我谈很多，我到最后一定会很急，医生能不能少说一点，赶快给我药好不好？那还有我一旦拿到药我不会在那里玩，哎呀医生啊，请这个医药是怎么制造的啊，就像那个十四无忌里面被箭射到还问说箭哪里射来，你就赶快医他吧，你还管他那个箭哪里来，你当然都不要去问说箭是什么制造的， 你知道这个有多大意义吗？所以你如果建立这个观念，你所有的文法都会建立在很现实的角度啊，到底能不能用。因为我最近开始在讲那个法华三昧忏仪，那这个法华三昧忏仪，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有法师，像法藏法师啊，他已经注解的非常详细啊，很用心的注解，所以可以参考的，很值得参考。但我们现在在讲，最主要是那个理观，那个理观最难。理观成的四修四相的修住道因缘才能成就，而这个理观才是。这个理观在哪？因为既然讲法华三昧，它的法华实相圆融的教理你要懂，那个法住法位的那个位置你要知道，否则的话，你就算修一个法华三昧忏仪的形式，那个精神跑不出来，那个真正相应佛法的那个智慧没在里面，就算你弄了很多花拳绣腿也没什么用的。它最重要是那个核心的道理。可是这个核心道理很难，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假如我们现在没那个里面的要领的话，你在修，其实也跟一般的宗教仪式祈祷其实很像，是不是？我们到教堂里面去发漏，我们去忏罪，其实意义都差不多。但既然讲法华三昧忏，它的本质能通到哪里？面对不同的罪缘，所忏的会不一样。所以在普贤观经里面，所有的业从哪，业障还是从哪里啊？从妄想分别生。所以法华三昧忏既能通一般的忏，也能通最根源的忏。忏什么？像我们有的人讲说，我又没有罪，我这一生还好啦，我没什么好忏。光你这样讲就该更加忏，因为你还连根本烦恼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这个法华忏，他为了把三昧跟定跟慧的实相完全都放在一块，所以这个忏其实是直接针对的是最根源的无明在忏的，所以这个忏你本身可以收摄很多根性的人。好，那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也可以得起作用，但了解这个道理可以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行门，不是说修法华三昧三昧忏的一定是哪时候做错什么事情，不是那个忏，在天台国清寺的时候他们就是有别场忏，就是个别在修的。然后现在就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核心的观念，你就忏不来。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如果懂得很多的时候，你发觉你模糊了，你的修学让你很负担很重，修学佛法完了形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对不对？我世间法都已经要扛了，现在还扛着佛法，我有空没空还要去读书，我读到最后我不能心开意解，我心生也不快乐，到最后讲了很多，修了几年不甘愿的，就不甘愿。所以到最后你说，你看出家的二三十年还会忍下来，这个耐性够强了，你知道吗？你我换句话就是说，哎，油啊吃二三十年不好过，够熬吃熬啊，就不是这句话吗？对，一个药吃了二三十年没感应，他还那么信受的，这你可见这种人呢，根性很坚固啊，是。但我们换过来讲啊，没用就没用，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要是有用，那一定是你有问题，要么它没用，要么就是它有用，但是你用的有问题。所以有信无智，增长于是不是这样？那因此很多人在学佛过程当中，刚开始那份信受力，经过长时间的没感应之后，其实早就退掉了。那退掉以后会怎么样？退掉以后就从现实生活当中去找生活意义，对不对？会啊。所以当我碰到逆境的时候，我宁愿真，我不求人路，因为真它损外体啊，真完了晚上好睡啊，人路完了虽人不过感觉还没出一口气会跌掉的，容易忧郁症啊，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了解佛法了，你就会认为说忍辱其实功德胜过你去争，因为那一个佛法的意义入你的心就会不一样了。你不会以世间的价值去衡量你该做什么，你会用一直都用佛法。这个说我们正念分明其实有很多道理，有的人正念是很精粹的一个正念，有的人是正念当中维持的一个正思维，经常用正确的角度来抉择他现在所面对的一切身心外在世间，经常用佛法的价值来衡量一切法，这个人就是表示修行有感应了、啊、他是在这里的。我知道你修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假如不回头站在这个源头，我们现在整个教育里面一直出现很大的盲点，因为我们看不到佛法的那个清净身心的功德、啊、是不是？那真的那么难吗？我不认为。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现在啊，因为像比如说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课一直讲一直讲，你放心你不用记，你要熏修。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善知识，经常就是善知识，就是一个好道场。因为我们经常，我突然放逸没在思维的时候，旁边有这个人会跟我提醒佛法，那他放逸的时候我会提醒，因为这个地方有它的核心价值，它在酝酿佛法。而它酝酿佛法，一个是从这方面，一个从这边，经常从各面里面都在汇在同一个正见思维当中，这叫熏修，就是要这样进去。所以一个地方不能长时间没有法在闻，没有佛法在讨论，因为我们的心要没有在佛法讨论上，就会跟世间法相应啊。所以说即便我们现在，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佛法的信念跟修学，经常就不在多而在不间断，经常耳提面命谈的价值观，很少用世俗价值观在引导，经常是带在佛法的价值观，你会养成到最后心就一直用这个价值来，是不是这样？这叫熏修。但问题这个熏修必须要是相应佛法的，而不是在累积更多的挂碍。真的佛法宗教的信仰假如没有走对它的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扰动人家的身心。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要往生极乐世界，真的知道往生的意义的很多吗？你不能说没有，但真正到知道的话，因为我们今天因为在讲中论了，我还在强调，因为既然讲中论就必要讲了义，所以你们要是听到了义而变成不了义的话，那只能怪你为什么来上课。嗯，为什么我现在在讲？因为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道理，也就是中论里的一个精神。所以中论的思维，中观般若的正见，是不是能帮助你成就净土，本来是更直接的哦。因为最近我刚才在谈那个净土惑问啊，净土惑问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问到说为什么净土还要叫人家讲要有那个心愿取舍，为什么要心愿取舍？那没有心愿取舍你不会进步啊，你不会有个去，就是这个心愿取舍是不是有爱憎之心？有啊，当然有啊。那这种是不是妄想分别？是啊，当然是啊。但世间的心愿取舍跟佛法的心愿取舍差在哪里？所以我们经常很多东西也不能从以佛法的真实去抉择的话，哎，没错，佛法叫我说要厌离什么，要取什么，就有厌有心，心向于净土，有取有舍。你为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也心愿其舍，你也心愿其舍，为什么你对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会讲说人家佛说的就对了，你不要再讲了。也对，你这个很老实，可是到时候你讲归讲了，现实当中你也其实也都在心愿其舍，但都是用世间法的， 它有一个道理。所以佛法里面其实一定要了解到，因为它也会应用世间心，但这个是世间心背后有它安排的修行的升起次第，而这个在不断心念取舍的时候，它的心念取舍心以世间三界染污的心念取舍会怎么样？会简化，但世间法在用心念取舍之心会增加更浓厚的心念取舍。差异在这里，一个正确的佛法，它在不断熏修的时候，背后已形成的这个结构跟因缘升起的时候，是这种分别心能怎么样？以正分别慧而入无分别，还是有啊？所以完全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说你能？有的人讲到，我们不要执着，我们要放下。最近也有人呢一直在修一种禅法，有的人在修默照禅。默照禅里面，其实默照禅有它的意义，但默照禅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定位，默照禅会变成愚痴，因为它就这样照着。他以为我这样了了分明观者，这个了了分明会变成充其量是奢摩他。我讲充其量还不一定是哦。你了了分明，这个分明是什么？那我现在吃饭的都了了分明，该夹哪一道菜都没夹错啊，对不对？你骂我了了分明，我就骂回去。你看讲话用词遣字都恰如其分，回你一嘴，我也了了分明啊。你那个了了分明，是不是能在法性做正觉者？没有的话，你了了分明变成愚痴哦。所以很多人这样修修修到最后记忆力减退的哈，那很多世间法应该有从世俗地抉择第一地的那个抉择力会退哦。可是你只要适当的回转是可以的。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差在这里，就是说有些方法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而是在应机气理上，如果适当的定位，它就有价值。但这个适当的定位跟引导，这是关于你的正见。我说很多佛法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在讲说净土法门是何等妙啊！它就以这个秽土跟净土的对比，产生借众生的力勾牵的这种作用出来。那产生这种力勾牵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在以众生这种本身苦要求乐的这个天性呢，且引在这个天性，利用这个天性再把佛法的内涵放在这里面，寓教于乐。就在这样修修的过程当中，生而无生，无生而生，生而无生无当。当我比如说我讲一心求生净土，我在一心求生净土的时候，我开始意念净土的真实意。因为你要求生净土，一定会慢慢因为知道要得净土果，一定要有净土因。但我要厌离娑婆果的话，一定要断娑婆因。他就把苦集灭道放在里面了。可是如果你方法错，就算你修净土，你也会只是人天法，因为那因果升起不符合净土原理，是何等有意思的道理啊！可是知道的人多不多？不多。学的很多就没办法，学的很多就没办法在现前拿来抉择。所以佛法的那种对佛法的信受，对佛法的那个一心投入的那个心，一直都不能全然的，不能全然无保留的融入，因为你的认知基本上还有障碍，你对这个价值还有所保留，你就无法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说修了很老半天，为什么都一直修不下去？其实这原因很多，除了自己的障碍之外，我发觉最大的原因在于你根本还不认识它，你还不是真正了解它的价值，所以你融不进去。所以像我们现在那一路上走到现在，我讲过哪些课哪些我也不大清楚了啊。 不过有些重复讲，有些观点其实都是这些观点啊、哦。我们会重复，佛也重复，呵呵，就是佛一路讲到最后也不离开四圣谛。但为什么一直重复？因为就像我最近利用一段时间也讲了一教经，你看我都一直在讲啊。我算是用功哦，嗯，因为我想不用功也不行，所以我讲说，嗯，每次我都是全勤，嗯，因为你们来我一定来，我来你们不一定来，所以你看还是我最尽心。我在讲个一教经，一教经到最后的，我觉得大家有机会把一教经当做一个你自修法门啊。这个我讲完一教经以后，我所以说我都非常，我每次人家讲完要我讲完课，我都非常感激那个请我说话的人，因为我说实在每讲完对我自己收益都很大啊，所以我每讲一部经我就会一直推广那一部经。哎，那一教经很适合我们，嗯，不是读诵，是你把它当做一个你生活规范，我经常思维我有没有照着做。那你看他到佛陀到最后要走了，他该度的都度完了以后，他还是把四圣谛的核心的那种价值也在提醒。你看充满的那种觉悟的内涵，你看这佛法里面那种纯粹感性的东西啊，它是从以理性智慧里面衍生的，而不是以感性在带头的。那整个佛法到最后希望众生得利益，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听闻这个道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啊，从不同的面向啊来建立我们对佛法的一直维持一个正思维。熏修到最后，你可能忘了经典，因为有时候你熟的话你会记起来，可是其实当你听到很多，你就有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经常在讲课的哦，记了很多资料，到老了以后就会怕忘了，对不对？哇，那越讲越多课，老了越辛苦，因为年轻记得起来，老了就忘，会觉得啊，我功夫是不是退掉去啊？啊，那就会有这种挂碍。其实不会的，因为那些东西该丢的就丢了。好，就像路我已经知道的时候，以前留的那个地图啊，该因缘已尽，化缘已尽，该舍即舍啊。该给人就给，不要再挂碍了。也就是我就觉得，你读了好多经论，读到最后你很多经句都忘了，但有一点就是核心的佛法抉择却已经坚固入你的心，随时横现前。那因为我们所有功夫就是会在这里嘛。如果我们以修净土的人修到最后啊，这个万善同归局啦，我谈到几辆谈哇，净土经论那么多，读完了到时啊，讲到地礼拜，那记坏的时候就会发觉，那我记坏不大会影响你的往生啊，因为你是经过读到最后，你到最后的是吧？你坚定往生的那一份清净信心坚固了，在了，啊，就所有功德就会在这一句话了，现在不要没关系的。那当然，如果你更有智慧、更有稳定的定力，各方面很多你会意识，但我们的能力不，杂散的意念可能不能意念那么多，但什么都忘了，那个核心的见地啊，没有忘掉，那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想，我大概一段时间教一教，因为教了很多，大概该忘的都忘了，因为我也不想一直背那么多，我的背到一个正念出来就好了，背到一个我的眼光出来就好了。好，还是用同样的道理，就是路跟我讲怎么走，我现在只要会走就好了，其他没关系。也就是说，我不用再零零散散讲地图，我们只能告诉你说怎么走。我最近有人到金刚寺去啊，有的人不知道怎么报路啊，报路报来报去，报的不好报，我就讲说，第一个，你到台山线86.5处。啊，这个都是固定数据，然后走哪里到哪里，啊，那下一步不要问，下一步到了再说。好，下一步到了，我现在如你所说，我说不要超过那个狮山管理处那边， 如果超过就错。好，这个标准都出来，那我已经到了，你现在在哪里？我左边看到什么？因为我都走过了。右边看到什么？因为我要左右边看啊，因为有的会从南到北，有的北到南，讲错的会刚好相反啊。你现在看到什么？到最后我们要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铁的铁栏杆？有。有没有撞歪的？有。上去。最近碰到一个，我就照这样说，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栏杆？有。有没有说那个步道不能走？有。上去。结果他走到哪里？知道？北虎金刚寺。我说他们跟我们一样，铁栏杆也有撞坏的吗？我下次要出去看，如果还一样，那太模糊，这个相似佛法太多。我现在非要叫他，金刚寺的是撞歪在几公分处，北浦的是撞歪几公分处，那如果他也有撞歪的话，那我恐怕就要红线掉20公分的。你看到那个撞歪有没有画红线？有。几公分的？20公分，不是我们这里，那另外一边。为什么？我都亲身走过，所以你的内心走到哪里，我可以当下跟你讲向左向右，等于是对佛法身心的引导是直接去理，大方向的你做那引导，引导到最后身心住的时候，恐怕就必须要有曾经有经验的人看你的内心的起心动念，住直接就跟你引导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话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要的是把佛法更精要的精神把它融在这里面，就是他真正意义，你不要忘失了，你不要一直在求很多，你必须要求到其实当初佛法在讲述没有这么啰嗦的事情，他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宗旨，就是了解我 不是苦集灭道四个词，是苦集灭道的实质内涵，你听懂吗？你可以不用讲苦集灭道，但你懂得苦集灭道的真意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知道怎么用，这个是很重要。过年开始，过完年了，我们现在后头这部分也即将结束了。那我正如说，虽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开头的这些话，在我们这一门课里面很多这一类似的话语啊，但其实用意就是提醒大家，在文法当中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的目标，我这没用嘞，读再读，就像我这样有时候改作业，我有点犹豫。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点方法上面是有错？所以我一直也当然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了。但我一直很想做到，当然要看对方学习的也关系，就是我们今天在谈一个东西，不要再一直用一个习惯的，就是上面讲下面听，因为我们要帮助不会思考的人思考，要把他的知见给建立起来，而不是说我只是讲完课就表示我做到弘法利生的工作，不是。假如有因缘，我们也要让他的经，因为有的人只会听，但他不一定建立，那不会建立的话，这瑕疵品应该要修正啊，不能就放着。那瑕疵品有没有修正？因为你不能一直在制造产品啊，没有检验啊，所以这个检验是一个过程。那完了以后，用种种善巧来让他的知见真的建立。那我们现在缺少这一份教学里面最直接的这种贴，这种细腻呢、啊？就讲完了，那各安天命啊。可是其实不是，如果有因缘的话，应该是经常就他的观念里面啊，适当的让他表达，适当的从他的抉择当中，包括我们的生活规矩的对跟错，其实这里面绝对不是光只是对错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在一个规矩对错里面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身心的判断，所以说我们从他的身心判断里面去要求他的身心生活规矩，不是光规矩的规矩，而是这种规矩里面代表的一个身心的种种其他烦恼过失。所以有时候在管理，现在很多人不大愿意让人家管理，可是你要知道，其实适当的管理，其实不叫管理，叫扶持，以后不要讲管理，我们现在以后都讲扶持师好了，不要讲管理的，纠察师，我觉得很凶， 我们现在讲护持师，就是站在护持你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因为在这种生活当中，每一个生活的点滴其实都透露你的思维，他用这个方面来护持你，其实是要告诉你，你在一个动作当中其实容易引申那些妄思正念，哪些烦恼现前，其实在守护你这个让你的烦恼不现前的。这个意义其实在这里，但不是我们不一定要很在乎对跟错啦，对错不是修行上很大的，我们所谓的事情，我常讲事情的做的做好做坏，其实对修行本身意义并不是那么大，而是事情以事情做好做坏的这种方便分别，让你带起一个恰当的智慧抉择跟身心的身口意的清净，意义在这里啊。所以因此有时候在事情的思维是不是要抉择，要，那其实它的主要意义是在这个身心管理当中，让你随时的防非止恶。最近我突然一直有一个最单纯的想法，我说什么叫戒体清净。我因为我本身对很多地方也不是很熟，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把他那个原来的精神回到最单纯的地方。所谓戒体清净，其实应该有点像说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因为它叫防非止恶。那我现在有很明显的防非止恶，就是我不是把外相做好，外相是帮助我内在内心的观察烦恼的调整，所以必须以外相为守护，然后守护内在。但我们在守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检验我有没有戒清净。所谓戒清净，就是说我本来是在此容易生烦恼，或我知道它有过失，所以我勉强防护，到最后这个烦恼不容易再起来，我经常深知其过患，而因为我正念，我善法常以熏习，所以烦恼不大起来，此一条戒清净。我本来易贪，现在不容易贪；我本来容易嗔，现在不容易嗔，清净。那从以贪更细的贪，然后就看到这个戒这一条。所以我要讲说戒什么，戒贪嗔痴慢疑，用种种外围的这个戒法守护到内心，乃至到最后把就像华华三面善的守到不让一切颠倒妄想升起，因为那是最核心的非是跟非，善跟恶是在这里。所以你会看到你在进步，你会看到你在清净，因为你有些地方你做不到，有些地方你不会起心动念，好，你会开始一直在守护，这就是。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就是说，当我不断在以持守的时候，身心慢慢调柔，那个调柔相会出来，那个调柔相就会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个烦恼被他的戒给我把给他减弄薄了。是不是？所以持戒会不会得清安？会，因为那真持戒会清安，会喜乐，会不会？会，因为烦恼少了，当然喜乐啊。这个价值你用化解，就持戒的意义就在这里，所以就要戒清净，就从这里一点一点带上来。所以其他的我们不谈，但我要谈就是说，你本身在于过去或者你平常所容易产生的烦恼，你有没有在断除？这个有的话，你发觉你其实有在持。那因为戒的方面，每个人烦恼相很多，有人在容易这边犯，有人在这边犯，但你知道要去防护它，而这个防护是从为了去除这个烦恼，所以我讲求方便，讲求技巧，这个技巧必须在我生活上的哪些管理要做，那我就往生活管理哪些去做，所以每一个都有它的意义，就发觉到每个事情它本质的意义在哪里。你看这里面都也是佛法的实际的知道理所展现出来对一切刑法的定位 啊，是不是？好，我们大体上这样谈了 啊，我们现在开头我开始，我们上次讲到这个32页啊，32页在大概中间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如不解云何是空相，以何因缘说空，亦不解空亦不能如实知故，生如是疑难啊。 就是说对这个空，因为他怕空破坏一切法，结果空其实不会破坏啊，空反而成就。那所以说我对空的道理是什么，大家经过这么长时间，虽然有时候讲了忘了，忘了讲了，讲了忘了，那所以说我们就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不同的角度重复，到这样也大概有个样子出来了吧。好、就算还没用沙子去磨，至少磕也差不多了，那个大的那个龟嘎龟嘎让大家砍掉了啦，那细的地方可能还要磨一下这样。哎，我们看啊，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地，二第一地，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地，则以身佛法不知真实意。好、这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哦。也就是说我们学到最后就是一二地啊，那请问你二地懂了吗？二地什么叫二地？世俗地跟第一地圣义地啊，这两个地的关系，注意个别说，这不就相依性吗？你当你靠左边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走路靠右边，你是不是要参考左边？所以虽然你选择右边，有没有离开左边？你离开左边，右边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你在讲圣义地的时候，是不是要隐藏的圣义地？是不是要隐藏世俗地？讲世俗地是不是叫圣义地？这个不能分开的哦，这个分开的世俗地不叫世俗地，圣义地不叫圣义地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世俗地的时候，是不是真能懂世俗地？你看呢、我们现在要谈世俗地，谈世间法，我们要讲的红绿灯怎么样？当我们要讲红绿灯的时候，本身知道说红绿灯的意义定义在哪里？不是纯粹依世间法而世间法，是依世间法善分别。但在第一地里面，你会不会执着说？我上次不是讲说，看到绿灯是不是一定能走？不一定呢。因为上次我就看，我不是讲了，上次有一次我就看到两边都绿灯的，因为坏了，灯坏了，所以它有没有绝对依绿灯？没有啊。乃至在国外，因为我们像台湾比较，你要碰到绿灯你要过去，如果有那对方有救护车来，你还是要让他，是不是？它有没有绝对是什么？没有绝对啊，为什么？因缘生嘛。所以我们在分别这个世间世俗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对世俗地很懂，包括我们对佛法的世俗地很懂，所以佛法世俗地就是文字名相。但当我们在了解佛法的世俗地的名相，包括世间法，我们分得很清的时候，却以什么？且不能以圣义地为精神来看他的时候，你所解的佛法纯粹是名相的解说，而不是智慧的呈现。你的名相不能显那个智慧，为什么？因为你把世俗地的安利不能透过圣义地做基础去解世俗地，你的世俗地对你来讲是圣义地哦，听懂？世俗地本来叫缘起虚无自性。虚假，你用虚假之心知道从缘起角度谈世俗地的时候，这个世俗地才叫世俗地。但你把世俗地分得很清楚，但把世俗地看得很现实很真实，这其实世俗地嘴巴讲世俗地，你其实是用圣义地的心在看世俗地。换句话就是把世间法本来是虚谬的原生的看成只有自信的是真实的，这时候你讲的世俗地是错谬的，是遍计执信的，是遍计执信的。所以佛也是一二地为众生说法。好，我们休息一下。